我们赞美你，光荣你，
上主，居住在你的殿宇内，常赞美你的真是有福。
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光荣你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里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，
主
愿光荣归于你。耶稣的父母每年一月节往耶路撒冷去，他到了十二岁时，他们有照惯例上去过节。过完了节，他们回去的时候，孩童耶稣却留在耶路撒冷。他的父母并没有发觉，还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，就走了一天的路程，以后就在亲戚和相识的人中寻找他，找不到他，便折回耶路撒冷去找。过了三天，才在圣殿里找到了他。他正坐在经师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。凡听见他的人，对他的智慧和对答都惊奇不止。他的父母一看见他，便大为惊异。他的母亲就向他说：“孩子，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们？你看，你的父亲和我一直担心地找你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找我？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家里吗？”但是他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。他就同他们下去，来到纳扎勒，属他们管辖。他的母亲把这一切事默存在心中。基督的福音，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小朋友，什么盖过前上？大家请坐。今天是大圣若瑟的节日，作为耶稣的举养之父，作为天主所拣选的陪伴他的圣子降生成人的圣子来到世界上，成为他的养育者，成为他的陪伴者。今天我们过大圣若瑟的节日非常重要。我想从哪里来看这一位举养之父呢？这一位为我们培养了天主子的大圣若瑟呢？我们就这两天咱们中国社会发生的事儿来谈谈。在三月十号，邯郸飞翔区发生的霸凌事件，一个13岁的小男孩被三个13、14岁的小男孩残暴殴打致死，这件事还在不断的发酵，人们的悲愤可以说达到了极点。可是在悲愤之余，我们需要反省的是更严肃的问题，因为这个事件就不光是个个人事件，它可能成了一个公共事件。换句话说，还有在很多学校里可能我们都不知道的出现的学校的霸凌事件，未成年的孩子们的暴力，我们都得要反省我们中国社会的家庭教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。大圣若瑟 他是耶稣的举养之父，就是光养育耶稣来，他教育了耶稣，他陪伴了耶稣，或者说他培育了一个最成功的人。大圣若瑟完成了天主交给他的神圣使命，大圣若瑟他不是一个在经济上、商业上、知识上、政治上成功的人，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他是一个木匠，一个卖苦力的，今天来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农民，或者一个普通上班的工人，一个打工的人。但是他却把耶稣培养的成为一个最成熟的。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，耶稣12岁讲道，在犹太人12岁就算是进入了一个什么，一个可以成人礼的时期，不算成人，就是进入了一个可以在圣殿里活动的时期。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耶稣成长的时候，说耶稣在身体和年龄上，在智慧和在人前的恩爱上都渐渐成长。你就看主耶稣在12岁讲道这件事上，一个12岁的小男孩，他就在圣殿里，留在圣殿里，他就能对经师的问答又问又听，这显示出了大圣若瑟圣母玛利亚在培育耶稣方面的成熟成功。他们没有培养耶稣其他方面的成功，因为其他方面的成功都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在人前和天主的恩爱上，在智慧上的成功。我要透过这个来反省什么呢？你透过这两个霸凌事件，特别邯郸这个事件，打死人的这3个人的父母，警察在去询问的时候不但不知错不悔改，反而害怕警察惊吓了自己的孩子，让我发现今天年轻的父母对孩子的那种畸形的爱。什么叫畸形的爱？就你们家的孩子是孩子，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孩子。我今天就看到很多个年轻的父母抱着孩子，那个把孩子疼的呀，疼爱很感人，但是有点极端。极端是什么？把自己的孩子培养的，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什么？当成神一样的来爱，那种极端的、过分的对孩子的爱，对孩子的教育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今天为什么那孩子们都有暴力倾向？不光是留守孩童的问题，有时候父母对孩子的过分的溺爱也会造成孩子这样。当然还有一点，父母都没有时间教育子女，没有时间陪着孩子，为什么？都去挣钱了。我们今天中国社会这样的现象太多了，父母为了钱，为了养这个家，不得不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。小孩从小没有父母的陪伴，除了吃饱肚子之外就没有得到教育。孩子是要教的，需要教育的教，从小在3、4岁的时候就要开始教育他，让他明白什么叫对错，什么叫善恶，什么叫是非，还要培养他各种德性，忍耐了，谦卑了，慈祥了，怜悯了， 啊，慷慨了，舍己了，还得要培养这个。小猪耶稣小时候这些都培育到了。他们对耶稣为什么那么惊奇？我想绝对不是光耶稣知识上的惊奇，更是耶稣在各方面的成熟，那种惊奇。这几年在咱们中国出现了这12、13岁孩子们的问题，如果你都扒拉出来，可能铺天盖地都是，都和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有直大关系。所以今天呢，在这个大圣若瑟的节日，让我们再一次反省教育子女的重要性。它是天主第四诫，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一段诫命。第四诫教育父母，与孝顺父母的同时，另一个方面就是教育子女。孩子孝顺父母建立在父母如何教育子女上。一个得不到好的教育的子女，他又怎么能成为一个孝顺父母的子女呢？天主十诫第四诫，一个圣善的家庭，一个在天主秩序下的家庭，才是这个社会的基础。所以在天主十诫前三诫侍奉天主之后，首要的诫命就是家庭诫命。换句话说，家庭的崩溃是社会崩溃的先兆。那么我们需要反省了，不光是这个霸凌事件，是中国的家庭出现了重大问题。那出现什么问题？没有钱，绝对不光是没有钱，那都是小事儿。是什么呢？今天的圣经，他到了12岁，他们又照惯例上去过节。什么是惯例？从小的时候，圣母和大圣若瑟就带着耶稣到耶路撒冷圣殿。换句话说，教育子女首先第一点，把子女教育成什么？天主的儿女。天主的儿女代表什么？让孩子从小有坚定的信仰。坚定的信仰远超过好人好事。从小让孩子培育他对天主的虔敬。一个虔敬天主的子女，天主能使这个家庭人烟稠密，使一个城市人烟稠密。你有1000个不虔敬的儿子，很快就是城市凋零。圣经从开始就教导我们，告诉你一件事儿，只有虔敬的才是长远的。虔敬是什么？爱天主的。邯郸事件，目前我们看4个家庭完事儿了，4个家庭面临着家破人亡。这一个孩子被打死，那3个孩子轻你也总得判刑吧，家庭怎么过呀？是吧？所以首先培养孩子的虔敬。虔敬是什么？虔敬是做好人好事的基础。信仰是为什么要做好人好事，为什么不能做坏事。虔敬是镇压人原罪堕落本性的力量。 其次，教育子女使他成为一个好人。我们看今天邯郸事件那几个父母打人的孩打别人的那个父母，你看那个态度，警察去了两个小时不让人去看他的孩子，就你们家的孩子是孩子，杀了人了去他家的时候小孩照常玩游戏了，你令人发指啊。他杀了人还在手照常玩游戏，面不改色气不长出。圣经上如何让我们教育孩子成为一个好人？什么叫好人？遵守天主的诫命，不杀人，不奸淫，不偷盗，不说谎。四戒以后第一个是什么？不可杀人。不可杀人包括什么？不可打人，不可骂人，不可伤害别人。这是好人的第一步。那圣经教导我们如何教育孩子啊？圣经说什么？你有男孩吗？从小使你的孩子博敬降服。为什么这三个小孩其中一个主犯就敢暴力打孩子，打甚至把人家头盖骨都打碎了？13岁，从小没有让他的博敬降服。什么叫博敬降服？让他有敬畏，让他有怕情，在小孩5、6岁时候让他生出怕情来，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，犯了错就得受罚，这叫使他的博敬降服。你有女孩吗？保护她的身体，直到她出嫁的那一天。前几年差不多10年吧，青岛13岁的小女孩被人骗，最后自杀身亡，也是教育问题。因为13岁孩子能犯什么错？小女孩13岁就敢谈恋爱。我讲这话的时候在一个教堂里讲这话，下面一个小女孩就谈了4、5年了，13、23岁就谈恋爱。我一边讲着道理，她一边玩着手机。13、4岁12、13岁就谈恋爱，父母以前用钱惯着惯着惯着，有一天你的钱保护不了你的孩子。男孩女孩都一样，只不过是教育的方式不一样，都得需要教育。你不好好教育就把孩子一生摧毁了。所以透过这个事件，广大的父母们不是光害怕，而是怎么样教育好自己的子女。男孩，你有男孩吗？使他的脖颈降服。圣经上接着说，用鞭子打他，他不会死。你今天打了他，将来引他而喜悦，你现在不打他，将来引他而忧伤。今天我敢说，那杀死别人小孩那三个父母的那三个孩子的父母很难有安生觉睡，他到哪里就会受到社会的指责。你把你们家还培养成这样，谁还给到你们家去？为什么社会激起巨大的悲愤呢？矛头指向孩子背后的父母。但是光悲愤不管用，必须冷静下来，让天主的圣言重新平复我们的愤怒，给我们带来什么？带来希望。只有听天主的话才有希望。什么是天主的话？刚才我说的，你有儿子吗？从小是他的脖颈降服，从小你不管好他，大了你就管不了了。不要对你的孩子老嬉笑，破坏孩子的敬畏。从小教给他们爱天主，教给他们爱人。你培养一个好孩子， 使你的子孙绵长。你有100个孩子都培养成这样，早早的一个个就葬送完了。所以借着今天大声若瑟这个战力，我再次借着这个道理，也让众多的教友们，特别做父母的，重新把这个责任拾起来，把教育子女这个责任拾起来。这个任务是你不能推卸的。光挣钱把家给散了，把家给牺牲掉了，不能把金钱当成神去拜，也不能把孩子当成神去拜。什么叫不把孩子当成神拜？孩子需要你管他的，还当神拜？孩子是天主交给你的礼物，你不能把这个礼物给摧毁啊！所以听了今天的道理，让我们心里好好的为中国教会祈祷，为中国的社会祈祷，为众多的家庭祈祷，为那些直到现在还不知道醒悟的父母们祈祷，让他们从金钱的追风中退下来，退到孩子们身边，把教育子女当成重要的任务去做，效法当时若瑟，哪怕过着贫苦的生活，但是孩子们个个都是个天主的人，都是个好人。什么叫长大成才？不一定说孩子们都是考到啊北大清华院校，考到那地方如果是个混蛋也白弄。让你的孩子成为天主的人，成为一个好人，成为一个像主耶稣那样的人，那才是最成功的父母啊！所以让我们啊，在这件事上也祈祷，求天主借着今天大声若瑟这个瞻礼，这位伟大的父亲，照顾耶稣的父亲，也眷顾我们中华，眷顾这个大地，让这份大地少一份痛苦，多一份平安，也为我们很多做父母的祈祷。愿大声若瑟良善心前啊，善良的若瑟能让那些父母们谦卑下来，也发痛悔，把教育子女放到头等大事上。